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央行连续两个月加息，物价涨幅预期上调至4.5%；韩美时隔4年10个月进行联合应对射击；韩国总统室表示，北韩持续进行核起爆装置试验，第七次核试验或临近。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继上月之后，韩国银行再次上调基准利率，以稳定猛涨的物价。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26日上调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至1.75%，这是央行自2007年以来首次连续两个月加息。韩国上月消费者物价涨幅创下13年6个月以来的新高，物价上涨压力进一步加剧。央行还将今年的消费者物价涨幅预期值上调至4.5%，为13年10个月以来的最高值。分析指出，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保持社交距离防疫措施解除的影响，对物价长期上涨的担忧日益加剧。若今年物价涨幅达到央行的预期值，将是2008年以来时隔14年的最高涨幅。央行同时还将今年韩国经济增速预期值从3%下调至2.7%，明年增速预期值下调0.1个百分点至2.4%。美国国务院对北韩发射导弹的挑衅行为提出谴责，但同时也表示，针对北韩疫情蔓延的情况，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立场没有变化。美国国务院表示，包括25日发射的导弹在内，北韩今年已发射了23枚导弹，明确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韩国外交部长官朴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通电话，一致谴责了北韩的弹道导弹发射行为。不过国务院也表示，美国始终区分韩半岛无核化和人道主义援助问题，针对北韩疫情的人道主义援助方针没有变化。美国国务院负责日韩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马克·兰伯特表示，美国的立场不因北韩最近一次的紧张加剧行为而改变，我们将继续就北韩疫情扩散提供包括援助 mRNA 疫苗等在内的人道主义支援。兰伯特还就北韩在拜登回国途中发射导弹的用意的提问表示，已经认识到预测北韩的行为，深入分析北韩的用意并非明智之举。KBS 向兰伯特提问，对北韩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担忧上升，韩美两国的延伸威慑态势有何变化？对此，兰伯特表示，在首尔和东京举行的会谈上，延伸威慑得到了广泛讨论，韩美日三国的共同利益正得到保护。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不久后将对美国提出的对北追加制裁案进行票决。今年3月，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后，美国推动通过将对北原油和精炼油出口分别减半至每年200万桶、25万桶的决议案。针对北韩连续发射弹道导弹，韩美军方采取了联合射击行动予以应对。韩美军方在北韩发射第3枚弹道导弹3小时40分后，进行了应对性射击。韩军发射了2枚玄武地对地导弹，美军向东海发射了1枚 ATACMS 导弹。今年3月，北韩高角度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后，韩军曾单独在地面、海上、空中进行了导弹应对射击。韩美联合导弹射击是自2017年7月后时隔4年10个月的首次。另外，韩美防长通电话交流情况，并表示，针对北韩持续的挑衅，将继续加强美国的延伸威慑力。韩国国家安全核心有关人士表示，北韩从数周前便开始持续进行核起爆装置启动试验。始终密切关注丰西里核试验场情况的韩国政府表示，北韩第七次核试验的最后准备已临近。国家安全室第一次长金泰孝25日表示，探测到北韩在其他地点进行核起爆装置启动试验，为第七次核试验做准备。金泰孝表示， 北韩过去数周内分几次持续进行试验，推断这些工作是为了使核试验达到北韩所希望的规模和功能。核起爆装置是用于将该物质压缩至临界值以上，在高温中引发连锁核反应的爆炸装置。起爆装置的精密化被认为是必要流程。分析认为，北韩连续进行起爆装置试验，意味着核试验时间也已临近。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赵贤东当天上午同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舍曼、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举行三方电话会议，讨论应对北韩导弹试射行为的方向。三国副外长表示，北韩25日发射导弹的行为明确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是严重威胁韩半岛乃至国际和平安全的重大挑衅，对此提出强烈谴责。另外，三国副外长认为，国际社会有必要进行坚决一致的应对，并商定加强三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层面措施等后续工作方面的沟通与合作。同时，三方商定继续加强包括安全合作在内的三国合作。三方还决定尽快在首尔举行韩美日副外长磋商，继续就共同关心的主要事务进行深入讨论。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北韩近期未对包括25日发射的疑似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导弹试射进行报道。韩国统一部对此分析指出，其原因在于北韩对目前南北关系、韩半岛和国内情况的政治评估。统一部有关人士26日在与记者会面时表示，有必要区别看待北韩发射导弹的行动本身和北韩对发射情况的报道。北韩在决定是否报道时，会兼顾军事技术方面的要求和对内外的政治考量，尽管这两项因素的占比会根据情况而改变。这名人士还表示，北韩通过发射导弹获得的宣传效果不仅仅体现在第二天的报道上，由于其他国家也知道北韩发射导弹本身已经具有宣传效果。韩国最高法院判决，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仅以年龄为由削减薪资的薪资递减制度违反现行法律。根据现行高龄者雇佣法，在没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不得仅因年龄而对劳动者和将成为劳动者之人实施区别对待。韩国最高法院26日在退休员工 A 某针对韩国电子技术研究院提起的索薪诉讼上诉中维持原判不变，判处韩国电子技术研究院向 A 某赔偿 1.3 亿余韩元。该研究院从2009年起引入薪资递减制度，规定退休年龄为61岁，对55岁以上员工的工资实施削减。最高法院判定 A 某的工资因递减制度减少，但是工作内容却并无变化，属于年龄歧视。最高法院还首次提出了判断薪资递减制度是否合理的标准。法院表示，首先需考虑引入薪资递减制度的目的是否正当，其次还需判断工作量和工作强度是否跟随薪资的削减而减轻。以26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18816例确诊病例，这是周四新增确诊病例时隔17周跌回10000多例，也是工作日确诊病例自2月初以来首次跌回10000多例。危重症病例新增6例至243例，连续8天维持在200多例。新增死亡病例34例，较前一天增多11例。另外，接种辉瑞、莫德纳等 mRNA 疫苗后42天内出现急性心包炎被承认为疫苗副作用。不过调查显示，阿斯利康疫苗与急性心包炎之间不存在统计显著性。新冠疫苗安全委员会此前表示，接种第二针辉瑞、莫德纳疫苗后急性心包炎的发生率分别上升6.5倍和1.77倍。韩国报告了192起接种辉瑞和莫德纳后 出现急性心包炎的案例。韩国总统尹锡悦26日提名首尔大学教授朴顺爱为社会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官，前议员金成喜为保健福祉部长官，二人填补了因子女不正当受贿风波而辞职的候选人金仁哲、郑浩勇留下的空位。尹锡悦还提名首尔大学药学院院长吴玉庚为食品医药品安全处处长。若朴顺爱、金成喜通过国会人事听证会，新政府内阁女性长官将达到5人，占比28%。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